红楼梦》卷六十四，幽淑女悲啼无美吟，浪荡子情味九龙配。话说贾蓉见家中诸事已妥，连忙赶至寺中回明贾珍，于是连夜分派各项执事人役，并预备一切应用翻杠等物，则于初四日卯时请灵柩进城，一面使人知会诸位亲友。是日丧仪混药，宾客如云，自铁槛寺至宁府加路看的何止数万人，内中有嗟叹的，也有羡慕的，又有一等半瓶醋的读书人，说是丧礼与其奢逸莫若减期的，一路纷纷议论不一，至未申时方到，将灵柩停放正堂之内，供殿举哀已毕，亲友渐次散回，只剩族中人分礼迎宾送客等事，近亲只有行舅太爷相伴未去。贾珍贾蓉此时为礼法所拘，不免在灵旁借草枕块，恨苦居丧。人散后仍成空寻他小姨子们厮混。宝玉亦每日在宁府穿孝，至晚人散方回园里。凤姐身体未愈，虽不能时常在此，或欲开坛诵经亲友上祭之日，亦扎正过来相帮尤氏料理。
一日宫闭早饭，因此时天气尚长，贾珍等连日劳倦，不免在灵旁假寐。宝玉见无客至，遂欲回家看视黛玉，因先回至怡红院中。进入门来，只见院中寂静无人，有几个老婆子与小丫头们在回廊下取便乘凉，也有睡卧的，也有坐着打盹儿的。宝玉也不去惊动，只有四儿看见，连忙上前来打帘子。将先起时，只见方官自内带笑跑出，几乎与宝玉撞个满怀。一见宝玉，方含笑站着，说道：“
你怎么来了？你快与我拦住晴雯，他要打我呢。”
一语未了，只听得屋里稀溜哗啦的乱响，不知是何物洒了一地。随后晴雯赶来骂道：“
我看你这小蹄子往哪里去，输了不叫打，宝玉不在家，我看你有谁来救你。”
宝玉连忙带笑拦住道：“
你妹子小，不知怎么得罪了你，看我的份上饶他吧。”
晴雯也不想宝玉此时回来，乍一见不觉好笑，遂笑说道：“
方官竟是个狐狸精变的，竟是会居神遣将的，符咒也没有这样快。”
又笑道：“就是你真请了神来，我也不怕。”遂夺手仍要捉拿方官，方官早已藏在宝玉身后，宝玉遂一手拉了晴雯，一手携了方官进入屋内。看时，只见西边炕上麝月、秋纹、碧痕、春燕等正在那里抓子儿、赢瓜子儿呢，却是方官疏与晴雯。方官不肯叫打，跑了出去，晴雯因赶方官，将怀内的籽儿撒了一地。宝玉欢喜道：“
如此天长我不在家，正怕你们寂寞，吃了饭睡觉睡出病来，大家寻见事，玩笑消遣甚好。
因不见袭人，又问道：
你袭人姐姐呢？
晴雯道：
袭人吗？越发倒削了，独自个儿在屋里面壁呢。这好一回我们没进去，不知他做什么呢，一些生气儿也听不见。你快瞧瞧去吧，或者此时参悟了也不可定。
宝玉听说，一面笑一面走至里间，只见袭人坐在近窗床上，手中拿着一根灰色绦子，正在那里打结子呢。见宝玉进来，连忙站起笑道：
晴雯这东西编派我什么呢？我因要赶着打完了这结子，没工夫和他们瞎闹，因哄他道：你们玩去吧，趁着二爷不在家，我要在这里静坐一坐，养一养神。他就编派了我这些混话，什么面壁了，参禅了的。等一会儿我不撕他那嘴。
宝玉笑着挨近袭人坐下，瞧他打结子，问道：
这么长天你也该歇息歇息，或和他们玩笑，要不瞧瞧林妹妹去也好。怪热的打这个，哪里使？
袭人道：我见你戴的扇套还是那年东府里荣大奶奶的事情上做的，那个青东西除族中或亲友家夏天有丧事才戴的的，一年遇着戴一两遭，平常又不犯错，如今那府里有事，这是要过去天天戴的，所以我赶着另做一个，等打完了结子给你换下那旧的来。你虽不讲究这个，要叫老太太回来看见，又该说我们多懒，连你的穿戴之物都不精心了。宝玉笑道：
这真难为你想得到，只是也不可过于赶，热着了倒是大事。
说着方官早拖了一杯凉水内新派的茶来，因宝玉素昔禀赋柔脆，虽暑月不敢用冰，只以心急井水，将茶莲壶浸在盆内，不时更换，取其凉意而已。宝玉就方官手内吃了半盏，遂向袭人道：
我来时已吩咐了贝明，若甄大哥那边有要紧的客来时，叫他即刻送信，若无要紧的事，我就不过去了。
说毕遂出了房门，又回头向碧痕等道：
如有事往林姑娘处来找我。
于是一径往潇湘馆来看黛玉。将过了沁芳桥，只见雪雁领着两个老婆子，手中都拿着灵藕瓜果之类。宝玉忙问雪雁道：
你们姑娘从来不吃这些凉东西，拿这些瓜果何用？不是要请哪位姑娘奶奶吗？
雪雁笑道：
我告诉你，可不许你对姑娘说去。
宝玉点头应允，雪雁便命两个婆子
先将瓜果送去，交与紫娟姐姐，她要问我，你就说我做什么呢，就来。
那婆子答应着去了，雪雁方说道：
我们姑娘这两日方觉身上好些了，今日饭后三姑娘来会着要瞧二奶奶去，姑娘也没去，又不知想起了什么来，自己哭了一回，提笔写了好些，不知是诗是词，叫我传瓜果去时， 又听叫紫娟将屋内摆着的小琴桌上的陈设搬下来，将桌子挪在外间当地，又叫将那龙纹鼎放在桌上，等瓜果来时听用。若说是请人呢，不犯先忙着把个炉摆出来；若说点香呢，我们姑娘素日屋内除摆新鲜花果木瓜之类，又不大洗熏衣服，就是点香也当点在常坐卧之处。难道是老婆子们把屋子熏臭了，要拿香熏熏不成？究竟连我也不知何故。说毕便连忙的去了。
宝玉这里不由得低头，心内细想道，据雪雁说来必有缘故，若是同哪一位姊妹闲坐，亦不必如此先设撰句，或者是姑爹姑妈的忌辰。但我记得每年到此日期，老太太都吩咐另外整只摇撰送去林妹妹私记，此时已过，大约必是七月，因为瓜果之节，家家都上秋季的坟，林妹妹有感于心，所以在私事自己惦记，取礼记春秋见其十四之意也未可定。但我此刻走去，见他伤感，必极力劝解，又怕他烦恼郁结于心，若竟不去，又恐他过于伤感无人劝止，两件皆足至极。莫若先到凤姐姐处一看，再比稍作即回，如若见林妹妹伤感，再设法开解，既不至使其过悲哀痛稍深，又不至抑郁致病。
想必遂出了园门，一径到凤姐处来。正有许多执事婆子们回事毕，纷纷散出，凤姐儿正倚着门和平儿说话呢，一见了宝玉笑道，你回来了吗？我才吩咐了林之孝家的，叫他使人告诉跟你的小厮，若没什么事，趁便请你回来歇息歇息，再者那里人多，你哪里经得住那些气味，不想恰好你倒来了。宝玉笑道，
多谢姐姐记挂，我也因今日没事，又见姐姐这两日没往那府里去，不知身上可大愈否，所以回来看视看视。
凤姐道，左右也不过是这样，三日好两日不好的，老太太太太不在家，这些大娘们哪一个是安分的，每日不是打架就是拌嘴，连赌博偷盗的事情都闹出来了两三件了。虽说有三姑娘帮着办理，她又是个没出阁的姑娘，也有叫她知道的，也有往她说不得的事，也只好抢扎争着罢了，总不得心静一会儿。别说想病好，求其不添也就罢了。宝玉道，
姐姐虽如此说，姐姐还要保重身体，少操些心才是。
说毕又说了些闲话，别了凤姐一直往园中走来。进了潇湘馆院门看时，只见炉鸟残烟，殿余玉里，紫娟正看着人往里收桌子搬陈设呢。宝玉便知已经惦记完了，走入屋内，只见黛玉面向里歪着，病体奄奄，大有不胜之态。紫娟连忙说道，
宝二爷来了。黛玉方慢慢地起来，含笑让座。
宝玉道：“
妹妹这两天可大好些了，气色倒觉静些，只是为何又伤心了？”
黛玉道：“可是你没得说了，好好的，我多早晚又伤心了。”
宝玉笑道：“
妹妹脸上现有泪痕，如何还哄我呢？只是我想，妹妹素日本来多病，凡事当各自宽解，不可过作无意之悲。若作践坏了身子，使我……”
刚说到这里，觉得以下的话有些难说，连忙咽住。只因他虽说和黛玉一处长大，情投意合，又愿同生死，却是指心中领会，从来未曾当面说出。况兼黛玉心多，每每说话造次，得罪了他。今日原为的是来劝解，不想把话又说造次了，接不下去，心中一急，又怕黛玉恼他。又想一想自己的心，实在的是未好。因而转念为悲，早已滚下泪来。黛玉起先原恼宝玉说话不论轻重，如今见此光景，心有所感，本来素惜爱哭，此时亦不免无言对泣。
却说紫鹃端了茶来，打量二人又为何事口角，因说道：“
姑娘身上才好些，宝二爷又来怄气了，到底是怎么样？”
宝玉一面拭泪笑道：“
谁敢怄妹妹了？”
一面搭讪着起来闲步，只见砚台底下微露一只脚，不禁伸手拿起。黛玉忙要起身来夺，已被宝玉揣在怀内，笑央道：“
好妹妹，赏我看看吧。”
黛玉道：“
不管什么，来了就混番。”
一语未了，只见宝钗走来，笑道：“
宝兄弟要看什么？”
宝玉因未见上面是何言辞，又不知黛玉心中如何，未敢造次回答，却望着黛玉笑。黛玉一面让宝钗坐，一面笑道：“
我曾见古史中有才色的女子，终身遭际，令人可心可羡，可悲可叹者甚多。今日饭后无事，因欲宅出数人，胡乱凑几首诗，以寄感慨。可巧探丫头来会我，瞧凤姐姐去。我也身上懒懒的，没同她去，才将做了五首，一时困倦起来，撂在那里。不想二爷来了，就瞧见了。其实给他看也倒没有什么，但只我嫌他是不是的写给人看去。”
宝玉忙道：“
我多早晚给人看来呢？昨日那把扇子，原是我挨那几首白海棠的诗，所以我自己用小楷写了，不过为的是拿在手中看着便宜。我岂不知闺阁中诗词字迹是轻易往外传送不得的，自从你说了我，总没拿出园子去。”
宝钗道：“
林妹妹这绿的也是，你既写在扇子上，偶然忘记了，拿在书房里去，被相公们看见了，岂有不问是谁做的呢？倘或传扬开了，反为不美。自古道，女子无才便是德，总以真静为主，女工还是第二件，其余诗词不过是闺中游戏，原可以会，可以不会。咱们这样人家的姑娘， 倒不要这些才华的名誉。殷佑笑向黛玉道：“拿出来给我看看无妨，只不叫宝兄弟拿出去就是了。”黛玉笑道：“既如此说，连你也可以不必看了。”又指着宝玉笑道：“他早已抢了去了。”
宝玉听了，方自怀内取出，凑至宝钗身旁，一同细看，只见写道：“
西施，
一代倾城逐浪花，无功空自忆儿家。笑颦莫笑东村女，头白溪边上浣纱。”
虞姬：“
长断乌啼夜啸风，虞兮幽恨对重瞳。秦蓬甘受他年海，引荐何如楚帐中。”
明妃：“
绝艳惊人出汉宫，红颜命薄古今同。君王纵使轻颜色，欲夺权合必化功。”
绿珠：“
瓦砾明珠一粒抛，何曾识味众娇娆。都缘顽服前生造，更有同归未寂寥。”
红拂：“
常见雄坛太自疏，美人聚眼识穷途。失居于弃杨公墓，岂得金迷女丈夫。”
宝玉看了赞不绝口，又说道：“
妹妹这诗恰好只做了五首，何不就命曰五美吟？”
于是不容分说，便提笔写在后面。宝钗亦说道：“
作诗不论何题，只要善翻古人之意。若要随人脚踪走去，纵使字句精工，已落第二意，究竟算不得好诗。即如前人所咏昭君之诗甚多，有悲婉昭君的，有怨恨延寿的，又有讥汉帝不能使画工图貌贤臣而画美人的，纷纷不一。后来王荆公复有义太由来画不成，当时枉杀毛延寿。永叔有耳目所见尚如此，万里安能制夷狄。二十俱能各出己见，不与人同。今日林妹妹这五首诗，亦可谓命意新奇，别开生面了。”
仍欲往下说时，只见有人回道：“林二爷回来了，适才外间传说往东府里去了好一会儿，想必就回来的。”宝玉听了，连忙起身迎至大门以内等待，恰好贾琏自外下马进来，于是宝玉先迎着贾琏跪下，口中给贾母王夫人等请了安，又给贾琏请了安，二人携手走进来，只见李纨、凤姐、宝钗、黛玉、迎、叹息等早在中堂等候，相见已毕。因听贾琏说道：“老太太明日一早到家，
一路身体甚好。今日先打发了我来回家看事，明日五更仍要出城迎接。说毕，众人又问了些路途的景况。因贾琏是远归，遂大家别过，让贾琏回房歇息。一宿晚景不必细述。至次日饭时前后，果见贾母、王夫人等到来，众人接见已毕，略坐了一坐，吃了一杯茶，便领了王夫人等人过宁府中来。只听见里面哭声震天，却是贾赦、贾琏送贾母到家，即过这边来了。当下贾母进入里面，早有贾赦、贾琏率领族中人哭着迎了出来。他父子一边一个挽了贾母走至灵前，又有贾珍、贾蓉跪着扑入贾母怀中痛哭。贾母暮年人，见此光景，一搂了贾蓉等痛哭不已。贾赦、贾琏在旁苦劝，方略略止住。又转至灵佑，见了尤氏婆媳，不免又相持大哭一场。哭毕，众人方上前一一请安问好。贾珍因贾母才回家来，未得歇息，坐在此间看着，未免要伤心，遂再三的劝，贾母不得已方回来了。果然年迈的人禁不住风霜伤感，至夜间便觉头闷心酸，鼻塞声重，连忙请了医生来诊脉下药，足足地忙乱了半夜一日，幸而发散得快，未曾传经。至三更天，些许发了点汗，脉静身凉，大家方放了心。至次日仍服药调理。又过了数日，乃贾敬送殡之期，贾母犹未大愈，遂留宝玉在家侍奉。凤姐因未曾甚好，亦未去。其余贾赦、贾琏、邢夫人、王夫人等率领家人仆妇都送至铁槛寺，至晚方回。贾珍、尤氏并贾蓉仍在寺中守灵，等过百日后方扶柩回籍。家中仍托尤老娘并二姐儿、三姐儿照管。